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屎。我前一阵子去看中医，因为我觉得最近身体就是感觉闷闷的，然后偶尔会头痛这样。然后医生帮我把完脉之后呢，他就跟我说，应该是因为最近的天气变化太大，那尤其是台北，每天都在下雨，然后导致身体的湿气变得太重。那身体的湿气只要一重的话呢，就会影响身体的血液循环，那就会导致身体觉得闷闷的。那他除了开药给我调理身体以外呢，还说可以多吃一些绿豆薏仁汤或是四神汤这种可以消暑降火的食物。但他也说，如果是绿豆薏仁汤的话呢，尽量不要吃太甜的或吃冰的，因为太甜跟太冰都会让身体更燥热。但也不用追求到一定要吃热的啦，就是你知道这个天气吃热的身体可能就一直流汗，然后可能会很不舒服。医生说呢，你只要吃常温的就可以了。那至于四神汤的部分，就可以正常吃了，应该不会有人想要吃甜的或者是冰的四神汤吧。那总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这个状况，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保重身体。好，那今天要来介绍的食物呢是威灵顿牛排。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吃啦，就是因为我不能吃牛。因为我小时候算命的时候呢，算命师说我如果吃牛的话会影响命格，就会让你的生活不顺遂啊，事业发展受阻啊之类的。所以我到现在就是从来没有吃过牛肉，但不小心的那种不算哦，然后人有失蹄，马有失足嘛。那虽然我没有吃过这道菜啊，但我一直觉得这道菜很酷，它的外观跟我们平常看到的牛排差蛮多的，有点像是酥皮蛋糕卷，就是那种咸的酥皮蛋糕卷，因为它是用酥皮把牛肉整个包起来。威灵顿牛排最里面呢是一块煎过的牛肉，然后再把煎好的牛肉呢涂满鹅肝酱。然后在外面裹上一层酥皮之后呢，再涂上蛋汁拿去烤箱烤。整个做法非常复杂，那也是考验厨师功力的一道功夫菜。那这不只是一道很有名的英国菜哦，威灵顿牛排的威灵顿三个字呢，也跟一位重要的英国人有关。他就是曾经在滑铁卢战役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这位公爵不止打赢了拿破仑，他也在西班牙、印度参与了非常多重要的战争，甚至还当过英国首相，是英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威灵顿牛排背后的这位公爵有什么传奇故事吧。威灵顿公爵的本名呢叫做亚瑟·威尔斯利，那他除了公爵以外呢，也被受封各种爵位，所以他完整的名字加上封号之后呢，其实要叫做亚瑟·威尔斯利第一任威灵顿公爵、杜罗侯爵、威灵顿侯爵、威灵顿伯爵、塔拉维拉和威灵顿子爵、杜罗男爵、威灵顿男爵，听起来超厉害有没有？但是这位厉害的亚瑟呢，也并不是从小就这么顺利。亚瑟十二岁准备要去伊顿公学读书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就去世了，而且还留下了一大笔债务给他们。那更惨的事情是呢，家里的状况在那时候已经够糟了，但他在伊顿公学的生活也过得没有很好。亚瑟是一个不太擅长社交的人，他在学校的课业表现呢，也没有他的大哥或二哥来得这么厉害。他的妈妈甚至还说呢，我的丑儿子亚瑟不过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才入学不到三年呢，他就离开了伊顿公学了。离开伊顿公学之后呢，亚瑟就跟他的妈妈离开英国，搬到了现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他的妈妈很苦恼，不知道该拿这个儿子怎么办。那如果你在那个年代，你是一位贵族的儿子，而你读书又没有这么厉害的话呢，剩下的出路大概就去当兵。所以在亚瑟16岁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就花钱帮他在军队买了一个少尉的官阶，让他可以进去英国陆军服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呢，亚瑟就透过一连串的买官行动呢，买到了中校的位置，这是当时可以买到最高的官阶。在他当上中校那个时候呢，欧洲前几年才刚爆发法国大革命。那这场革命呢，不单只有影响法国而已哦，而是影响了整个欧洲。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呢，就像一个原子弹一样，从法国这个革命的中心爆炸向外扩散。还在必要的时候呢，法国也会透过战争的方式将这些思想扩散到欧洲各地。在1792年的时候呢，法国北部就爆发了法兰德斯战争。欧洲的其他皇室为了要阻止法国，就各自派出了军队要参与这场战争。亚瑟这个时候就以英国33步兵团的身份呢，被派到了法兰德斯打仗。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场战争，那虽然最后的结果是输给法国啦，但他也从这一场的经验中学到非常多作战技巧啊、领导能力啊，还有组织能力。那当亚瑟打完法兰德斯战争回到了英国之后呢，他本来想要争取一个战争大臣的职位，但是被拒绝了，所以他就只好继续待在军队里面。那在1796年的时候，他所属的33步兵团呢被派到了印度。 亚瑟的大哥理查呢，是当时的印度总督。那这一层特殊的关系呢，就让他在印度拥有更多的权利。亚瑟刚到印度没过多久呢，英国就和印度当地的苏丹爆发了冲突。因为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要扩张，就攻打印度南边的麦索尔。那亚瑟在麦索尔战争里面呢，就有机会可以指挥一个师对抗苏丹提普。他跟当时的指挥官互相掩护进攻，那终于让炮兵团呢把提普的堡垒炸出一个洞，让英国的军队攻进去杀死提普。那打赢麦索尔战争之后呢，亚瑟就变成了麦索尔的总督。过了三年之后呢，亚瑟决定要攻打印度当时最大的马拉塔帝国。他在最关键的一场阿索战争当中呢，发挥了非常高明的领导能力。亚瑟当时为了要找到马拉塔帝国的主力部队，就兵分两路去寻找。那后来他得知马拉塔的主力部队可能在阿索附近，可是那个时候他兵分出去的两批军队呢还没有会合。那如果要等到两支军队会合再去攻击阿索的话呢，马拉塔的部队可能就已经离开了，所以他当下就判断呢要立刻进攻阿索，即便他的部队还没有会合。那在阿索战争当中呢，亚瑟亲自率领的军队去追击马拉塔的部队。那在打了一连串好几场战争之后呢，终于逼迫马拉塔接受谈判。亚瑟在印度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他这个时候呢也在印度待了八年了，他觉得差不多了，所以就向军队申请要调回英国。回到英国之后呢，他不但担任国会议员，那也被派到了丹麦参与战争。那这些经历呢就让他的官阶一路爬到了中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停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欧洲大陆的状况。在19世纪初期呢，欧洲地区最主要的势力就是拿破仑还有他的好朋友们。拿破仑会对欧洲各国发动战争，让欧洲大部分的国家呢都变成法国的领土或是附庸国。虽然拿破仑打下了大部分的土地，但一直没有办法打下英国。那因为拿破仑的海军偏弱，而英国的海军非常非常强，拿破仑的军队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英国的领土。那为了要对抗英国，拿破仑就实施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政策呢，就禁止欧洲大陆的国家跟英国有任何的贸易往来。而如果有的话，拿破仑就会派军队去打你。结果在伊比利半岛上面的葡萄牙根本就不吃你这一套，他们还是继续跟英国有贸易往来。所以在1807年的时候呢，拿破仑就决定要进攻葡萄牙。英国发现葡萄牙被打之后呢，就派亚瑟到葡萄牙要对抗拿破仑。隔了一年，1808年的时候，西班牙发生了内乱，拿破仑又趁这个时候进攻西班牙，所以整个伊比利半岛呢都变成了战场，爆发了半岛战争。亚瑟就带领了英国的军队呢，打赢了半岛战争中大大小小的战役，而且成功把大量的拿破仑的军队呢牵制在伊比利半岛上面，这样导致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其他战场上的兵源不足，所以反法联盟呢这时候就有机会可以进攻法国，逼迫拿破仑退位。而拿破仑后来被迫退位之后呢，也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亚瑟在打完半岛战争之后呢，正式被封为威灵顿公爵，官阶呢也晋升到元帅。拿破仑被流放之后呢，欧洲各国这时候就召开维也纳会议，要重新分配那些曾经被拿破仑打下的土地。而亚瑟呢，这时候就是威灵顿公爵了，那他就代表英国跑去开会。就在他开会开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收到一个消息，拿破仑竟然从厄尔巴岛逃出来了，甚至还跑回法国重新当皇帝。欧洲各国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呢，就组成了最后一次，也就是第七次的反法同盟呢，要联手打败拿破仑。而威灵顿公爵呢，这时候就以元帅的身份带领了英国还有其他国家的联军在滑铁卢展开战斗。他运用过去各种丰富的战争经验呢，成功打败拿破仑。打完之后他就说，我向上帝祈祷，这是我打的最后一场战争，一直在打仗真的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而这场战争呢，也的确是他打的最后一场战争。拿破仑后来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纳岛上面，他最后他也死在岛上。威灵顿公爵打完了滑铁卢战争之后呢，就回到了英国从事政治工作。他当过军械总管、英国陆军总司令，甚至在1828年的时候呢，当上了英国首相。那虽然他在政治领域上的表现并没有在军事领域上来的出色，但这不影响他在整个英国人民心中的地位。那后来的人呢，为了纪念威灵顿公爵，就会把许多的东西都冠上他的名字，而像是威灵顿牛排就是其中一项。威灵顿牛排呢，据说最早呢是威灵顿的御用厨师，为了要庆祝威灵顿公爵打赢滑铁卢战争，就在庆功宴上呢做了这一道用酥皮包裹牛肉的料理。那后来因为威灵顿公爵太喜欢吃了，所以就一直要求厨师要做给他吃， 那这道菜呢就直接被叫做威灵顿牛排。但是威灵顿牛排到底是不是威灵顿公爵的御用厨师发明的关于这件事情呢，目前是没有证据，只能说呢，这种用酥皮包裹食物的烹调方式呢，在当时的英国还有法国都看得到。那所以有可能是他的厨师用自己的创意修改了原本的食谱内容，然后又因为威灵顿公爵的名声，让这道菜的由来呢跟威灵顿公爵绑在一起。那关于他的名声呢，也不只影响了牛排，像是啤酒啊、军舰啊，或是旧的五英镑纸钞呢，也都可以看到威灵顿的名字或是肖像。那如果这时候你打开 Google Map， 只要在历史上跟英国有关的国家或是地区，你都可以看到威灵顿的名字，像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威灵顿郡、澳洲的威灵顿广场、香港中环的威灵顿街，甚至连纽西兰的首都威灵顿呢，也是为了纪念威灵顿公爵而改名的。威灵顿公爵是19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英国领袖，他甚至连维多利亚女王呢都说他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他在1852年因为中风去世了，那直到死前呢，他仍然是当时英国的陆军总司令。那以这样的身份去世呢，或许对他来说是最光荣的方式。好啦，以上呢就是威灵顿牛排还有威灵顿公爵的故事。那如果你喜欢吃屎的话呢，就欢迎追踪我们的 IG。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了。